先开经本第608面，608面第一行，看这个经啊，经题：宋元嘉天竺三藏。求那波陀罗夷，这个在佛经里面呢，称作人体，因为佛经是世尊当年在印度所说的。后来他的弟子们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成为经典。原始的记录都是用梵文写成的，梵文是印度的古文。那么传到中国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才能够在中国流通。因此每一部经呢，都有翻译的人体，什么人翻译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晓得，佛经的翻译是集体的创作，不是某个人翻的。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是中国国家了去聘请，要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国家聘请的。在古时候是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聘请这个高僧大德到中国来，所以他来到中国之后，他所受到的礼遇是最高的待遇。我们中国这个帝王以过师之礼，就是帝王的老师以这个礼来接待，就非常之隆重。因为帝王对于出家人呢这样的尊重，俗话常讲上行下效，这个臣民看到帝王对出家人这么尊重这个老百姓给这个文武官员呢，对出家人就格外的尊重了，所以这个佛教在中国就有很崇高的地位。那么经典的翻译它是有组织的，像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立编译馆一样，它是有组织，而且这个组织都相当的庞大，以国家的财力，以这个全国的人力来支援，所以当时著名的这学者专家语文的专家世出世间，这些学者呢几乎都参与翻译的工作。可是经题上只列着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就是当时这个译经院里面的主席所以像一个学校的校长用他来做代表而不能看着这部经 就是他翻译的，我们这样看法那就错了，是他那个遗产翻译的，啊，这个就对了。那么史传上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是罗什大师的遗产，我们弥陀经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的遗产啊，有400多人，可见这个机构啊，编制是相当的庞大。唐朝玄奘大师的遗产规模就更大了，啊，有600多人，编制600多人。我们今天看到经，就是是这个唐玄三藏玄奘法师翻译，只看到一个人，是他遗产里面所翻译的，啊，我们这样看呢，就正确了，啊，就不至于有误会。那么回过头来看到我们现代，现代由于这个交通发达，资讯的发达，几乎整个地球啊变成一个地区了，啊，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地球啊缩小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啊，国与国的关系真的就像邻居一样，那么要想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共荣共存，这个文化的交流啊，才叫做真正的根本。只有文化交流才能够建立共识，啊，也就是有个共同的理念，啊，依据这个理念才能达到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啊，如果不从这个方面来着眼，这个世界之乱，众生之苦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啊，世界文化来说，它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么今天世界上的经典完整的有汉文的经典，有藏文的经典，叫大乘经，小乘经里面除汉文之外还有巴利文，啊，日文的经典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啊，而且并没有完全翻译，啊，只翻译了一部分。那么现在佛教呢，随着这个大时代传播到西方了，传播到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了，那么译经的工作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大课题，啊，如何从中文，从西藏文，从巴利文翻成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字，这些工作这么多年来也有人在做，所做的这个成效都有问题。譬如在美国纽约，啊，沈家珍老居士对于佛法的弘扬非常热心，啊， 我知道他在这个总有二三十年历史啊，请了不少人来做这个把这个中文经典翻成的英文的工作啊，翻是翻得很多。我在纽约，他老人家告诉我，他这些东西都不能出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翻译的人中英文都好，但是在佛法上没有相当的修养，只把这个字翻成意思不对呀。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难题了。所以从前的遗产为什么许许多人多多人参加，大家在一块研究讨论，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要斟酌。如果用古时候那个方法具体来翻译，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所以现在已经是个人在那里做个人有个人自己的成见这个是译本不能够流通的关键所在。那么大家经过大众的研究讨论，这是客观的。错误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所以我跟沈老居士对这个问题，我就给他一个小的建议。我说，如果再要有机会翻，譬如说你翻《金刚经》，你一定要打听打听。现在在这个世界，任何国家地区，有哪一位法师大德对《金刚经》真的有研究？有修有学，请他来讲。所有参与已经的这些人员，大家都来听请他详细讲。翻译的人呢，用心的来听，有问题就提出来请教，务必把经义都能够毫无障碍的理解了，贯通了然后推选几个起草他们来这个把这个翻译的时候草稿起出来，以后再拿这个草本提出大家了这个参与译经的人员来研究讨论也像从前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使文与义都能够达到很正确，不至于误会这样移出来，我相信在西方流通就不成问题了所以已经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做的，绝对不是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可做的，不行还得像从前几百人的那个遗产呢，那是最高明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福报这个已经的方法非常精严参与的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对于两国的文字对于佛法都有相当的修养这样建立这个遗产把梵文经典翻成中国文翻的是真好从前这个方东美先生呢，有一次给我谈到这个佛经的翻译我们就谈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印度梵文经典大量的传到中国来了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之后那个原文到哪里去了？ 么多的梵文经典居然没有保留下来，啊，在中国就等于说失传了，失踪了。方先生啊，有个推测，他这个推测也很有道理。啊，他说，我们中国人非常自豪啊，认为我们所翻的佛经，不但意思圆满的保存，没有失掉原意，在文字上啊。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美好，那中文就可以直接取代梵文了，那梵文经典又不着了。这是方先生啊，他的见解，我们听听他的话了，也蛮有道理啊。就中文的经典确实是翻得好啊，所以这个名题啊，是一场主持的人。这一次这个仪场就是求那波陀罗尊者啊，他是这个仪场的主席啊。那么前面宋是朝代啊，在此地这个宋语言家都是代表啊时代年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以宋为国号的有好几个，最早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宋国啊，我们在这个左传里面都读过。那么这个宋呢，是南北朝时代，宋齐梁陈南朝，宋齐梁陈，是刘裕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叫他做刘宋啊。刘裕在现在的南京啊，那个时候叫建康啊，建立一个政权。称为宋，大概传了八代，将近60年，啊，这个诸位在历史上可以能够看得到，啊，那么他的年代呢，是在公元420年呢，到479年。以后为齐所灭了，啊，那么宋齐梁陈呢？这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在南京，啊，现在的南京，啊，所以南京啊号称六朝古都啊，啊，这四个朝代就占了四个了，啊，那么在这个以前，这个三国时代东吴，啊，也是建都。在南京，啊，所以南京呢有六个朝代这个建立的首都。语言家是年号，啊，就像这个清朝啊，康熙啊，雍正、乾隆都是属于年号。那么就这个求那波陀罗法师到中国来啊，是在语言家的末年啊。语言家在刘宋啊，可以说是很稳定的一个时期，也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啊。语言家一共好像是有32、33年的样子啊。天竺是法师的籍贯啊，法师是印度人啊，印度古时候称为天竺，我们在 历史上看到啊，有五天主，啊，我们叫五印度，啊，分为东南西北中，啊，那么他是印度人。这个三藏，就等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学历，啊，这现在我们常讲他的学位是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这是他的学位，他通达三藏，啊，在古时候，如果不是三藏法师，可以说没有资格主持一场，啊，作为这个翻译经典的主席，他没有资格，啊，他一定是博通三藏，啊，他才有资格做这个翻译主席，啊，求那波陀罗是他的名字啊，这个名字是音译的啊。我们看这个下面的注解啊，苏朝苏里头，宋者南北朝国名，元家者年号。天主者西域国名，求诺波陀罗赐云功德贤，啊，求诺波陀罗是梵语的音译，啊，要翻成中国意思呢，叫功德贤，啊，他名字喊的这个意思，说宋燕南北者是。方南北分王，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朝，五胡乱华就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实在讲跟我们现在有一点相似，啊，是乱世，啊，乱世，所以这个国家呢，疆域都不大。这个船的年代也不久，啊，也不久，嗯，所以属于乱世，啊，宋王江南，啊，这个字念破音字，念王，啊，王就是统治的意思，啊，他统治江南，为刘宋也，啊，就是刘裕，啊，所建立的这一个政权。啊，他一共是传了，八代，啊，传了八代，59年，啊，总共59年，啊，元家者文帝，元家末年也，啊，文帝是刘宋第二代的君主，啊，第二代。在整个他这个王朝当中啊，他这一代这个政治最清明，啊，社会也非常的安定，啊，所以他做皇帝也做得久，啊，他做了30多年，啊，他整个这个政权总共只有59年呢，他做了30多年，几乎超过一半了，啊，所以他这个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啊，这是第二代。天主亦云深度，啊，这个深度跟现在讲的印度啊音就很接近，啊，都是音译的，啊，都是音译的。有五天主皆西域也，啊，那个时候说是中国的西方，啊，现在我们晓得。印度并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啊，而是在中国的西南方，啊，为什么那时候说西方呢？那时候的交通啊，都是从往西方去，到了葱岭之后再往南走，那就是印度了，啊，所以西域的时候，当时是指我们现在新疆跟阿富汗一带的地区，我们都称之为西域， 八陀不通三藏。啊，这是说这位法师他的德学，德是他的修持，学是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啊，三藏经典都通达，有专大乘啊，对于大乘他的造诣特别深啊。号摩诃言，摩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就是大乘。神意非遗，备载传记，空翻不虚。高僧传里面有他的传记啊，所以在此地呢就不多说了啊。神意非遗，他有这个神通啊，这个现代人所谓的特异功能啊，他也有特异功能啊。那么《神僧传》里面也有他的传记啊，在我们中国高僧传里头，凡是有神通明显表现出来的，以后啊都把这些人归在一起，那么这个称之为神僧传啊。对，神僧传里头有他。一本陀下无罗字啊，求那巴陀啊，这个往生咒啊有两个本子啊，有一个本子呢也是这个上面都没有问题啊，送原家天竺三藏啊，求那巴陀罗翻译的，有一个是求那巴陀翻译的，那到底是哪一个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呢？这是两个人，两个人同一个时代啊，所以究竟是哪一个人是这个遗产的主持啊，这个遗产的主席，就很难考定了啊。就或一是求那报母，以二思同时故，为神何所以啊，神是神定，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位啊。他们两位都是印度当时来到中国弘法的高僧啊。那么这是把这个翻译的人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就是咒了啊，是往生咒的正文。那么往生咒总共十四句，每一位同修都念得很熟啊，我想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背诵的啊。要念得怎么相应呢？那就是个问题了。啊，这个咒，因为大家很熟呢，我们也就不必念了。咒可以不翻，因为它是佛的密语，也可以翻，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啊，也可以翻。不翻以恭敬心去受持呢，容易得利益啊。因为诸位要晓得，佛法修学所用的这些方式，无非是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那目的就达到了。这没有意思，那你就不会打妄想，老实念嘛，容易摄心， 容易入定。如果有意识的话，他一面念一面会打妄想，反而不容易入定啊。这在修行上，所以古人讲念经不如念咒。那么说经有意思，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就不如念咒。咒没有意思啊，这个没有意思的咒呢越长越好啊，像这往生咒那比不上大悲咒，大悲咒啊比不上楞严咒，咒长你不能念错啊，一个字一个句都不能念错啊，在念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哎，这就是功德了。啊，久而久之，你这个心呢，慢慢就定下来了，哎，慢慢就达到清净了。这是用这个方法达到这个心地清净的目标，啊，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又说呢，念咒不如念佛。啊，这个是真的。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那么究竟是念哪一种好？古人所说的是个原则。不能涵盖一切众生的根性啊！有些人读经容易摄心，有些人念咒容易摄心，有些人念佛号容易摄心。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我们自己选在哪个法门，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那不知道呢，可以试验试验看。哎，把读经、读咒、念佛三样东西都试验一个阶段，啊，以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试验，试验就晓得了。哦，哪一种方法容易摄心？那也就是我们俗话叫收心呐。啊，哪一个方法容易收心，那么这个方法对自己呢就有效果啊，就有利益，就可以坚持用这个方法啊，一直用到自己真正达到心地清净啊。清净心先前就是三昧先前啊，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就正常的享受啊，正常的享受就是健康的享受，清净自在的享受，那叫真乐啊。到心地清净自在了，自然就生智慧了啊，这个所谓是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清净心就是定那么我把这个咒的意思依据古大德的解释啊，跟诸位略略的说一说。南无这两个字在佛门里面用的最普遍，用的最多啊，意思我相信许多同学们都知道啊。南无是恭敬的意思，礼敬的意思，我们就叫敬礼啊，有皈依的意思，有归命的意思啊。那么在梵语里面称为南无啊，这个古音呢，在当时翻这两个字，那个音呢就念南无 啊，我们的言语会随着时代就变啊，字的形状没有变呢，读音呢，古今不一样了啊，现在读南读武，读南武是不是啊？古音念南无啊，所以这个咒语啊，一定要念当时那个古音发音才正确啊，所以这个咒语到现在呀、啊，很多咒子念得不灵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把音全念错了，不是当时翻经那个时代的读音啊，我们用现代的读音来读的时候，所以音不准确了啊。而咒语里面有许多啊是跟鬼神往来的啊，里面有很多是鬼神的语言，那个音发错了他就听不懂了啊。你比如说很简单的啊，这美国的总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文翻译的啊，现在我们的总统翻作克林顿，他要来了你叫克林顿，他一定不懂，他一定听不懂啊，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音不正确啊。这先前的中外的这个我们中文翻的，我们翻出来念给他，他都不懂，那何况古时候的事，那更问题就更大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一层，那但现在怎么办呢？先前以恭敬心，不管念错念对没有关系，至诚恭敬的念就好啊，晓得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摄心啊，真的能达到摄心呢，我们这个念咒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这就很好啊。所以也不必去计较它的音呢正不正确啊，要想这个音正确非常非常难啊。密宗上师虽然代代口传，口传也不见得正确啊。哪一个这个法师他还有乡音呢、啊、还有方言呢、啊、你想那纯正释迦牟尼佛传那个原音不可能啊，我无法能够相信啊，那是这个音是释迦牟尼佛当年所传的原音，不可能啊。中国人有中国人每一个地方，你生下来每一个地方的地方上的方言，外国也一样啊。啊，印度古时候交通也不发达了，那个大国恐怕连我们现在一个小乡镇都不如啊。啊，每一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文字。啊，我们中国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了，在秦始皇没有统一之前，中国文字很复杂啊，同样一个字有很多的写法啊，所以像这些情况我们都要明了啊。因此佛才教给我们四义法，使我们把这些疑虑澄清啊。四义法就是一义不一语啊，意思对了就行了啊。语言这个翻译的文字上不必去计较啊，只要它的意思正确我们就可以遵循啊。所以南无是皈依皈命恭敬的意思啊。阿弥陀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是阿弥陀啊，这是梵音翻过来的啊。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翻阿弥陀，阿弥陀这个地方是阿弥陀，后面还有尾音，那个婆也是尾音啊。我们翻阿弥陀佛呢，阿弥陀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就不要了啊。这个是完整的，连尾音带起来的时候，那就是 阿弥陀佛也啊，阿弥陀佛也啊，多陀切多耶，这一句梵语翻作如来啊，所以合起来讲呢，就是皈依或者皈命阿弥陀如来啊。这个阿弥陀佛也，要是把它翻成中国的字呢，就是无量寿，是无量光啊。这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啊。实际上呢，它这个无量是包含一切的无量啊。多地耶陀有很多咒里面，我们念的但只陀跟这一句完全是相同的啊，梵音是一样的，译的字不相同啊，就是但只陀啊，多地耶陀。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极受极摄咒曰，那个心经里的般若心经里面呢，把这一句翻成中文，即说咒语，这下面才是咒语啊，下面才是咒语啊，所以前面这个是佛号啊，啊是佛号，不是咒语，底下这个是咒语了。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这十一句这是咒语啊。这个咒语你看一开头阿弥利多婆毗啊，阿弥利多是无量，婆毗是光明，所以这一句就是无量光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无量光啊，啊，阿弥利多意思就是无量，悉多婆毗，悉多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一尘啊，一是一理，尘是成就啊，就是一切的一理圆满的成就。婆毗是光明的意思啊，可见的这个咒语里头都是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光寿，一切无量，都是这个意思啊。阿弥利多是跟前面一句一样的意思，都是称无量寿佛啊。毗迦兰多这一句里面是含多义啊，有很多意思在里头。第一个呢，有无碍心啊，佛与诸大菩萨在十法界里面度一切众生，就像华严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它含的有这个意思。有方便的意思，善巧方便普度众生啊，它含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下面阿弥利多是无量啊，毗迦兰多毗迦兰上面是毗迦兰帝，此地是毗迦兰多，意思也很接近稍微有一点不同的，他这个幕后啊有真如不退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西方世界 一切众生生到那边，圆证三不退，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这个千米尼就是极乐世界啊，就是弥陀净土极乐世界啊，安阳国土啊，切切诺是比喻，是赞叹啊，他的意思是虚空，或者我们讲天界啊，六道里面讲天道啊，高高在上，广大无边，他这个意思在这里啊，所以用这个虚空，用天界来做比喻啊。底下这一句知多加利啊，这一句也是含多义啊，它有帝王的意思啊，帝是真实，说明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最真实的啊，他有这个意思在。地就是地实，真实的，往这条路是真实的啊。所以在华严会上，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啊。还有一个意思呢，非常欢喜，乐意求往生，有这个意思啊，有愿去的意思啊。后面这个娑婆诃，这是所有一切咒啊，最后都有这一句啊。这一句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快速的圆满啊，是一个逐愿的意思，希望我的愿呢早一天成就啊，早一天圆满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十四句古大德给我们说的这个咒语的大意啊，这个意思你了解很好啊，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不了解老实念啊。如果了解呢，我们念这个咒子可以随文入观啊，念到哪一句这个境界可以能够现前啊。这个下面呢有两行，这也是属于经啊，这是经的长行，说明持咒有五种利益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大乘经典里面，佛为我们开示，都会说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为什么呢？底下持咒能不能得这五种利益，诸位要晓得，关键就在这个善。我们持咒啊，像我前面跟诸位报告的，有人真的依照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往生咒念了30万遍没效他没想想啊，那个佛说的善男子、善女人30万遍才有效啊，我们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关键在此地啊。那么到底这个善的标准在哪里呢？观无量寿经上讲的敬业三福西方极乐世界古大德所说的，他是大乘的大乘，是一乘的一乘，至高无上的法门。这心不善怎么能往生啊？敬业三福 最起码的要具足第一福啊。这我们讲待业往生啊，生三圣同居土啊。如果这三福啊，一福都没有，我们这一生念佛苦修，只能够说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一个善缘，这一生往生很难啊。为什么呢？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最起码的善四句：孝养父母。我们有没有做到呢？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最低的。如果连这个四句做不到，那个你念经念咒念佛都是跟佛结个缘啊，这一生想往生很难啊。第一个善就是这四句做到了，凡圣同居土有份呐。如果再能做到第二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大概啊方便有余土也能有份，品位就高了。如果能三善都具足，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给诸位说上上品往生啊，上三品往生啊。所以可见的这个关键的字往往我们把它疏忽掉了啊，轻易的看过了，到念到几百遍几十万遍没有效果的时候，还怪这个经不灵，是怪佛说话了打妄语靠不住，谤佛谤法，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啊，他不责怪自己，他就责怪经典，责怪佛菩萨啊。实在讲，佛菩萨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啊，所以自己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善的标准呢？他讲的善男子善女人有没有我的份呢？这个重要啊啊。所以敬业三福不能不细细讲究，你才真的明了啊！啊，孝养父母，什么叫孝？怎样养？这个里头是大学问啊。啊，这个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啊。那么具足这样的条件，这个就是佛门里面的标准，它完全符合这一些善男子善女人啊，他选择这个法门，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能诵此咒者阿弥陀佛常住其顶，这是第一个利益了啊。阿弥陀佛了，常常在你的头顶啊，这个就是得佛本愿威神冥冥当中的加持啊。因为佛在头顶上你自己看不见的，你看不到，他真在你头顶上，真的在保佑你啊，真的在加持你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修敬业求往生啊， 这个机会真难得，一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器啊！这个法器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具备佛对我们所要求的条件，我们统统具足，这才有资格接受这个法门啊！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敬业三福。啊，所以说在《观经》里面，这一段经文多重要啊！啊，维提西夫人亲眼看见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升起无限向往、羡慕之心，啊，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修什么方法可以能够往生？啊，佛没有教给他修行方法之前，先教他敬业三福。说完了，又嘱咐他：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这个话说得多重！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诸佛修行成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啊，所以没有这个基础，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真正想修，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不能不注意啊。不能不认真去修啊！啊，第二个利益呢，是日夜拥护。啊，白天晚上，阿弥陀佛。诸佛菩萨护法善神都拥护你啊，都保护你啊，啊，你要说为什么？因为你是真正的阿弥陀佛的学生。那第一句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爷，这就是我皈依了。南无是皈依吗？皈依阿弥陀佛嘛，就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嘛。我们今天念这个阿弥陀佛不承认的，不是真正的学生的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不够资格，人家这个资格条件限制，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这个三福一条没做到啊。做到了就行了，做到了，那你真正皈依，你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啊！阿弥陀佛的学生，一切诸佛都尊重你啊！菩萨善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呢？第三，无令冤家而得其便啊，这个冤家是讲过去生中的啊，过去生中是冤家债主啊，因为你有佛菩萨保佑，有护法善神拥护，所以这些累世的冤家债主也没有法子接近你。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帆风顺，没有魔障啊，冤家而得其便呢，就是魔障啊，魔障多 魔障决定不能避免。原因在哪里？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不晓得结了多少怨啊，啊，尤其是吃众生肉啊，吃众生肉是跟他结的深仇大恨呐。那佛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不是假的，吃他半斤，将来要还他八两啊。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这一生不还，来生一定要还。你要想到这些因果报应太可怕了。啊，所以从前不晓得做了一些恶事，现在明白了，决定不造。啊，不跟任何人结怨。啊，不跟任何人有丝毫债务的纠纷。还得干干净净，我们菩提道上减少障碍，这个已经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呢？啊，过去生中所欠的不知道的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将自己修学一切功德回向给他抵债啊。啊，这愿意持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就是抵债还债。啊，你不要来干扰我，我修行成就了，利益通通是你们的。这回向里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此地。啊，这个是佛菩萨护法善神，因为你自己有这个功德，佛菩萨加持保佑你，就更方便了，更容易了。这一桩事情，诸位要是细细读地藏经，你就明白了。第四种利益，现世常得安稳。啊，你现在在这个世间，你常常得到安稳，我们讲的平安的，纵然有大灾大难，你也能够度过，平平稳稳的度过，啊，不受这个灾难之苦，啊，这个就是说共业跟别业不一样啊，所以这一点不学佛的人他不懂稍稍有一些羞耻，涉猎一些佛法的经论，大概多少能够体会到一点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修持、读经、念佛、断恶、修善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处的这个社会是乱世，将来究竟乱成什么地步，谁都不敢预料，而且不是一个地区乱，全世界都乱。什么是最安全的呢？有福有德是最安全的，这是真的啊！你有财富，财为五家共有啊，再大的财富一天可以丢得干干净净啊。古今这个例子太多了，不是你的呀，啊，权势地位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正的保障， 是真正的靠山了、真正的保障靠山了、是人积德了，有福有德。那你身上什么虽然没有，你到什么地方，人家一看到你生欢喜心，他就恭敬你，他就来照顾你，这有福啊！啊，他能够度过灾难，现世常得安稳。啊，所以这一句里面，你诵咒是得佛力加持，但是你这个基础的修持这个德行。那个善字啊，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你是个真正修敬业三福的、这种善人呐、所以得一切天人善神的保佑啊，这个是真的啊。我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次。常常提醒同学们，你今天在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你今天有财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暂时在你眼前过一下了，你得不到啊，在你眼前过一下，换句话说，你暂时有权处分。不是永恒的，暂时的。那么暂时有权来处分他的，我把他做得好，做的是善事，积功累德。如果我处理的不妥当呢，就造作罪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人生非常短暂。何况古人常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一口气不来就是第二世了啊。所以什么都要看淡，都要放下啊，尽心尽力为社会、为大众去造福不要想自己，不要想家庭。你真正积德修福，你的家庭自然有佛菩萨照顾，有护法善神照顾，比自己照顾周到的多了。自己照顾不了啊，真正只有求佛菩萨、求护法神来照顾，那才是可靠的。这个道理要想通啊！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仔细去观察让你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才晓得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法也就是应该怎么修法这样就不会有错误了这叫你现前所得到殊胜的果报最殊胜的是在临终，临命终是任运往生，这个里头无比的殊胜呢，就任运呢，任运是自在自在的生病就不自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也不自在了自己晓得什么时候去不生病站着去的，坐着去的，我们见到的听到的确实有啊，这一点都不假了，这才叫一生没有白过 我们这一生过得真的有意义，真的有价值。啊，人家能，我为什么不能？啊，在台北市早年念佛团的李继华老居士，啊，那个念佛团道场不大了，嗯，还没有我们这个佛堂大，啊，我在那里讲了三年经，啊，在龙江街中心中学的隔壁，啊，那个创办人李继华老居士，印光大师的学生，啊，这个老人家80多岁往生的，他往生2个月前就晓得，啊，所以星期假日就是看看老朋友，辞行见最后一面，啊，往生的那一天，啊，因为他的小孩都在美国，就是老夫妻两个住在台湾，啊，坐三轮车到这个念佛团参加共修，他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共修，啊，跟着太太坐三轮车，去参加共修，啊，在三轮车上跟着太太说，他说我要往生了，你一个人会不会感觉到寂寞？其实他太太也不晓得他那天往生，啊，太太们是虔诚的佛教徒，那你能往生这个太好了，那你就不必挂着我了，啊，就等于说太太同意了，啊，他们共修就跟平常打夫妻一样，不过就一支香就是了，这一支香当中啊有半个小时的开示，啊，那么讲开示都是这些老居士轮流讲，啊，那一天我听说是魏老居士，是轮到魏老居士，他跟老居士两个对换，就是今天我来讲，啊，因为他是年岁最大，啊，是这个团体的创办人，魏老很尊重他，啊，就同意了。那一天他老人家一上台讲开示，讲了1个半点钟，啊，讲得非常高兴，非常欢喜，啊，苦口婆心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讲完之后向大家告辞，我要回家了。人家以为他80多岁年岁那么大，讲了1个半钟点，讲累了，以为他要回家了，没想到下了讲台，他讲堂旁边有个小客厅，他就在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你看多潇洒多自在啊！往生之前讲了1个半钟点，任运往生啊，啊，生死自在啊，这个佛才叫做没有白学啊。啊，菩萨的眷属，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菩萨，真的是菩萨，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萨了。弥陀经上讲，皆是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还得了啊？啊，阿毗跋致是圆正三不退的菩萨，那个地位多高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一般的人要想自己修，修到这个地位，阿毗跋致最低的是7地菩萨，啊，就在别教里面讲，也要修满2个阿僧大劫，才能达到这个地步啊！啊，你看净宗的修行，一生就成就。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是第5种利益啊！所以诸位啊，特别记住这个关键就是那个善字。 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啊，善男子善女人啊，才能得这五种利益。同样一个道理，善男子善女人，你或者受持阿弥陀经，或者是能持弥陀圣号，都能得同样的利益啊，并不是只有念往生咒才有这五种，不是的，读经念佛通通都得到。那个关键条件就那个善字啊，诸位特别记住这一点啊，敬业三福啊，你能够把三福通通做圆满了，上品。再看底下的注解，注本具斗稍异，经以古本神咒不翻，不必强摄。佛经从南北朝时代翻译出来，流传到今天1000多年了啊，这个朝代要算起来呀，应当是有1600年啊，1600年前，这个历代抄写流通写错了的、写漏了的，在所不免啊，所以这个古本常常有这些问题发现啊，不但古时候这个抄写会抄错，现在我们排版不是一样排错，你看我们校对校了5、6次了，印出来还有错字啊，可见的这个东西啊，自古啊都是很为难的啊，免不了有这种错误，于是啊就有许多不同这个版本呢，里面字不一样，句子或者多或者少啊，这个句斗呢问题就更多啊，句斗就有我们现在讲标点符号，用古书没有这个标点的啊，都是念的人自己去点标点，有的人点错了，把上面一句点到下面去了，这种颠倒情形啊，这也很多啊，所以像这个经咒里面呢，这些事情呢就更是不能够避免啊，我们要仔细去观察啊。那么底下抄里头啊，就举例子来说的，注本不同者，如这往生咒第一句啊，南无阿弥陀佛也。那么念有一种本子，他这个句斗啊，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南无阿弥陀佛也多，你看他把这个多婆耶下面这个多啊，他一点到上面去了，他这个点到底下多点了一个字了，那个念的句子就不一样了，啊。以次句多字连书上句啊，发现呢有这么一种本子，是过云少义啊，这个本子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办呢？我们后人呢没有法子这个确定，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多找版本啊，多找版本，不同的版本互相来对，哪一个版本呢多，我们就采取哪一个版本，用这个方法可以啊，因为这是咒嘛，我没有法子理解它，如果是文呢，我们还可以能够想意思啊，哪一种标点呢这个意思更圆满更好讲更明白，我们采取哪一种啊，可以根据这个，这个咒语啊密语啊就没有法子了，只有多找几种版本呢来比较啊，看看哪一种版本这个好像这个念 南无阿弥陀佛也，这种这个句标点的方法呢，这个经比较多啊，版本比较多呢，那么我们就取这个本子啊，我们从多数，这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么大师在底下这个建议给我们，今不必苦究是非啊，不要去苦苦去追究啊，用不出，但以一本啊，我们选择一个好的本子啊，这是我们俗话常讲善本啊，好的本。那么像我们这个本子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一定啊看过许许多多的本子啊，那么他在此地把这个咒语附在经后面，这个句都就是莲池大师自己审查过的啊，我们依照大师这个本子，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啊，依照莲池大师教给我们这个句都啊，这是好办法。至心松弛，自诚利益啊，至心诚心啊，诚心诚意去念啊，自自然然呢能够得到利益啊。可是这个地方诸位千万要记住，经上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是基本的一个标准啊，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品德要提升到这个标准啊，这个三福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最低限度啊，我们要提升到第一福啊，第一福无论如何都要做到啊。可是这个里头前面跟诸位报告了，一定要认真详细的去讲求啊，否则的话你会在里面产生误会啊。你比如孝养父母哦，每天对父母恭恭敬敬的，把他的饮食生活起居都照顾到，这就是孝养了吗？这不是啊，这不够啊。那在整个孝养里面打分数的时候，这个顶多20分的，不及格啊。那要怎样养呢？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啊，父母对于子女天天挂在心上啊。做父母的人晓得，不做父母的人体会不到啊，时时刻刻挂在心上啊。兄弟不和了，父母就操心了，这就是不孝啊。读书不用功，考试不及格，父母又操心了，不孝啊。啊，在外面做事情不负责不认真啊，被你的长官处分了，父母又担心，那都不孝啊。所以你才晓得那个孝养的范围非常广大不是单单照顾饮食起居啊，如何叫父母省心啊，如何叫父母心情快乐，那才叫尽了一点孝啊。啊，所以这些一定要仔细讲求啊，才知道啊，在世间真正做个品德好的人，学养好的人啊，待人和睦啊，工作认真负责啊，为社会大众所赞叹，这个父母才欢喜啊。 啊，那才叫尽到一点孝心呐、啊，啊，为非作歹，叫人家批评，叫人家轻视，父母心里都难过，那都不叫孝顺啊。所以最低限度，你要把这四句真正做到，啊，要做到有能够及格的这一个水准，啊，然后才是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个地方，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一点善也没有，跟他们就格格不入啊。啊，他们是上善，我们也有一点善呢、啊。啊，在他的一加持，我们也跟上善就差不多了，这才行啊，不能一点善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善男子、善女人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至心松弛，自诚礼。Thank you.